美文，多么的超越。作者：张马迪神父。多么牧人出名之处，似乎就是他的沉默。他常常不说过多的话，不发表过多的意见，似乎他没有做过什么重大的事情。他做的更多的是他的墨工，就如他的名字一样，更多的沉默。这位墨者在隐居十年之后，在2018年11月18日默默地走了。我们会记住这个特殊的日子，历史也会记住它。一、圣召。自幼蒙召，他12岁的时候，别人玩家家，不是堆一个泥人儿，或者搬来凳子、桌子玩弄，而他却拿起半生的米斗子，放在一个小桌子上，然后穿上白色单子，腰上系上麻绳，做起了弥撒。他唯一的玩家家就是扮演神父做弥撒。他的母亲默默地看着他，咯咯笑在脸上，对他的父亲说：这孩子我们要送到修道院修道圣神父吧。就这样，13岁的他踏上了去宣化景星小修道院的道路，一走就是10多年。再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都叫他赵多默神父。被动选择牧职，顺服天主拣选。他曾经说：我没有办法了，只能选择主教牧职，都死了，就剩我一个了，我不得不选择。他无奈地选择主教职务，可现在的小字辈儿却为了他争得头破血流，争先坐在左边右边。可是主耶稣似乎没有看见他们，唯独看到他这个坐在末位的。他被扶到了前位，在2003年的一天，他被祝圣为主教。二、生命。隐居中实现生命的价值。他告诉身边伺候的修生，他的修院生活那是多么快乐，多么美好。他的记忆虽已衰退，但是却无法抹去修院生活的记忆。好奇妙呀，他说，我们一起学习哲学、神学、拉丁。多少次那位修生打断他的话，谈谈当前教区的情况，他没有接茬，只是继续谈论他的修院生活。一位曾经给他输液的护士说，他说不用治了，我要见天主了。多么感人的话语，多么坚定的话语，多么自信的话语，对自己的得救竟是如此的自信。他一定能升天堂见天主，他 他的圣德，他的奉献，他的牺牲，他值得这样说，我要见到天主了。他一辈子都没有犯过大罪，他没有背叛天主。三，圣德，满全20年的苦难，在1981年，他刚回到翟家庄教堂的那一刻，他被平反释放回家，虽被判刑20年，但是他却幸运地度过10年的苦难，而且还回着活到他的堂区翟家庄。教友们听说了，集体跪在冰冷的道路两边，祈求他宽恕，因为他们的某些人参与了批斗他的大会，揭发他的所谓反革命罪行。今天他们祈求他的宽恕，也见证了他回来的奇迹，从他们的内心欢迎他回来，喜悦充满教友的内心，眼泪也浸满双眼，流到脸上。几天过后，他叫上亲弟弟、妹妹，一起到泥河湾村里，跪在老母亲的坟墓前，大哭起来，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噼里啪啦地流在土地里。娘呀，儿子没有在你面前尽孝，对不起你呀。文革10年开始，批斗他的人们铺上石子儿，叫他跪下，质问他：天主大还是人大？他说：天主大。再噼里啪啦地殴打一番，再吼叫：天主大还是人大？他坚定地说：天主大。他被宣判20年徒刑，但是他劳改10年就被平反回到教堂，又开始了神父的生活，一个属于天主的生活。他被判刑离开的时候，当他母亲听说他被判20年没有被教，他娘高兴地说：好样的，是娘养的儿子。当他回到教堂，他有时候就是清水泡窝头，微笑地告诉我，在劳改队窝头干了就清水泡泡就吃了，很香的，能活着回来感谢天主呀。文革判他20年，他在劳改队受了10年。1966年到1976年的苦，他没有想到的，那后10年，2008年到2018年，竟隐居10年。他满全了他的20年，可是他的后10年隐居却没有回来，也感谢天主。这位默者永远留在了旷野，不知道赵牧是在哪里度过10年的隐居生活。总之，他更像是一位默者，走完余下的10年人生。在2018年5月的一天，他病了，病得很厉害，遂抢救 也无法挽回他的生命。他没有隆重的葬礼，没有鲜花和哭泣声，没有教友们欢送的眼睛和泪水。他如同一位默者留在了旷野，仍然是独居的、静修的、默默的和天主在一起。四、使命。每次拜访他，我都看见他坐在书桌旁边，安静地坐在那里，似乎在沉思，似乎也没有干什么，总是一个默字当头。我进去打招呼：“二舅爷，您好。”嗯，也没有过多的语言，然后就沉默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开始关心我的生活了，仔细询问我有没有弥撒做呢，然后拿出一些钱叫我帮助他做弥撒。其实能帮助他的思铎很多，但是他却交给我一部分。他打破了他的沉默，我知道他的寓意，他既承认我的身份，也关心我。幽默地说，我不能叫我大姨姐的孙子没有生活来源。教区发生一些事情，人们问他意见如何，他选择沉默了。人们期待他做出选择，或者与赵牧对着干，他又再次选择沉默了。他总是坐在他的书桌旁边操练他的墨工，有人说他的墨工就是明哲保身，也有的说胆小怕事，也有的说暗中使劲儿，也有的说已经制动。他常跟我说，我不够资格当这个主教，可是就剩下我一个老的了，不是我也是我了。在人们都喜欢争抢这个主教的时候，多摩牧人却喜欢操练墨工，躲在属于他自己的角落，默默地在思考着什么，默默地隐藏着。他的墨工逐渐显露出来。一个人生活没有陪伴，一个人独居没有邻居，一个人默祷没有伙伴，一个人弥撒没有附祭，一个人隐藏无人知晓，一个人快乐，一个人欢笑没有亲人，一个人痛苦，一个人忧愁，没有弟妹，一个人常常就是一个人。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就是这样，多默的墨工已经修炼十年了。登峰至极，登峰造极。我不仅要问多默，既没有托钵求乞，也没有广施爱德于众生，怎么当地教友却对他 如此爱戴。是啊，他也付出了爱，他是以莫公的超越在引导及影响教友们的信仰。他的身边接连不断出现了那么多的分裂、冲突和人事变迁，但是多默始终修行默功，好像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的定力可真大，这也就是他的超越，经得起风雨的考验，经得起私欲偏情的诱惑，经得起世俗名利的骚扰。正是这种超越感化了当地的信友，信友们开始崇拜多默的默功了，因为他的默功达到巅峰，超越了。作为一名修道人，我们给人一种超越感没有呢？在圣教历史，从古到今，有多少圣人，他们不都是我们的榜样吗？12世纪的圣古商方济各，以贫穷的超越震撼了日趋低迷的神职班，16世纪的圣达米昂神父以爱德的超越感化了麻风病人，已故的印度德兰修女以爱穷人的超越受到了世界各地人士的爱戴等等。正是他们这种超越，不与世俗同化的高超圣德，才把基督的福音传播到天涯海角。多默的默功还活着，继续以他的精神影响着我们，引导着他的羊群，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超越世俗精神，征服了小小的世界，宣化教会。